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陪伴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是我们一起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陪伴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节目中邀请你聆听的是陈立群的生命故事。陈立群是一位内科感染科的医师，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里他都是非常顺利的，可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人生剧本有了不一样的改变，让陈立群不禁地想问，究竟有没有上帝？如果有上帝，那么他在哪里呢？我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一连串的问题让他展开了一段寻求真理的信仰之旅。今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陈立群医师的生命故事。
在我成长过程里面，我是算是一个蛮顺利的一个成长。那当然在学校成绩还算都不错，从来没有因为考试而去要重考，就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的就考到医学院去就读。所以也许在一般人的眼光当中认为说是一个蛮顺利的一个求学的过程，我也觉得说不是完全是侥幸啦，那事实上自己也付出一些努力。对自己来讲会觉得说靠着自己应该是什么事都能，念书进入医学院就读到毕业到医院里面工作，都始终认为说好像靠着自己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所以对自己来讲会觉得说好像靠着自己应该没有什么困难。所以有些时候有些医生就会出现所谓的上帝情节的，生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我想我很感谢上帝，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所谓的上帝的情节，可是我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是操纵在我的手里面。那我可是我在医院里面工作，那也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在我的掌控里面，所以我相信好像在冥冥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宰在掌控了整个宇宙万物的运行也掌控了生命，可是我并不知道是谁在掌控。那可是我知道说，可是我在这当中我只要努力就可以努力的去改变一些事。我想在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并不会特别去追求这样子主宰的一个到底在哪里因为可能生命当中都蛮顺利的，包括在工作里面也还蛮顺利的，所以常常觉得说靠自己就好了，就算有这个主宰我只要不要去干涉到他，他也不要管我就好，并不会特别去追求这样子。事实上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相识多年的女朋友，在一起相当久的时间，那这中间她也出国去读书，在美国进修也拿到硕士学位回来，所以当我们已经一段时间的交往以后，我们也决定说我们要共组一个家庭。那时候就觉得很多的事情都很顺利的在进行当中，那时候也预计说等到共组家庭结完婚以后要一起出国再去深造再留学再去学习一些更新的一些知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那时候已经订了婚了。 那也预计说在那一年的大概六月的时候我们要举行婚礼，要结婚，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要去日本，去跟他的大学同学一起出去，去那边玩一玩，顺便看一看这样子。结果说在那个时候搭上那一班这个名古屋空难的班机，就在那个晚上，因为那发生的时间是在晚上的时候，忽然间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新闻，觉得说这不太可能是真的，怎么可能呢？那在他上飞机前还打了电话给我，然后我们在台通了电话说等回来以后再怎么样，怎样要做些什么事情。在那天晚上就让我的人生有一个很巨大的改变。当然那时候还是希望说，诶，只是出了一个小小的意外，那他人都还好好的。可是从电视转播的画面看到非常非常的严重，跟着他的爸爸就两个人就在第二天就赶到日本去。那在那边所面临的就是一个生离死别的画面，可能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画面可能很难想象，在一个空旷的一个场所里面啊，躺着一具一具的尸体，是一个冰冷的尸体，当这里面是你的亲人的时候，你要去慢慢去寻找他的时候，那心里面的那个痛是好像那个肉一块一块被人家割下来。那时候忽然之间就觉得说这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时候就心中非常的恐慌，也非常的，当然也是在非常的难过当中，那就去办了这些整个处理这些后事，然后包括把他们遗体运回台湾，整个的事情的处理。可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本来都已经有一个人生的规划，婚礼都已经预备好了，婚宴也都定好了，可是忽然之间那个要跟你结婚的人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的人生忽然好像被抽空了一半一样，忽然觉得说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活着到底是为什么。甚至那个时候也有在考虑到说，那我活着既然这么痛苦的话，那为什么不用一些方法来减轻自己的痛苦，甚至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都会有这样的念头会闪过。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寻找当中，有一些宗教团体他们也会介入，那也给我们一些很多的帮助。那可是在跟他们接触的当中，始终觉得我没有找到我要找的答案在哪里。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的确有人陪伴，那也有人告诉你安慰你，可是那样的安慰并没有办法真正安慰到你的内心深处，因为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没有被填满。那在这个在其他的宗教团体他们所提供的陪伴里面并没有找到答案。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说，我的生命不是掌握在我的手里，我怎么样努力很多事情还是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也可以感觉得到说，这世界的确有一个主宰，我想要知道，我要问他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大概那段空虚的日子大概有相当长好几年，就一直在寻找我生活的目标到底在哪，我的生命到底要怎么样走下去，那我到底我将来要往哪里去。那段时间当然也有一些好朋友也陪伴我，那他们也看到我现在这个痛苦的深渊当中，所以在那段时间也跟着朋友常常跑去喝酒，然后喝的不是那种烂醉啦，可是就是说常常希望借着酒精能够麻醉自己，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因为你找不到答案，忽然你就不知道说，那我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我的自己吗，还是为了家庭呢，那我的将来到底在哪里。在酒精当中也有暂时的麻醉，可是麻醉以后醒了还是不知道到底生命的目标在哪里。像这样的日子大概有过了大概三四年的时间，内心都是把那个门是关着的，那个感情的门是关着的，因为不想去碰触它。那可是后来慢慢的跟我现在的妻子我们有一些交往，所以我觉得诶，好像人生还是有可以再一次的把心门可以打开的，那有人分享你的生命的经验总是比一个人好。所以那时候慢慢开始，又大概过了四年以后才跟我的现在的妻子开始交往。可是生命里面那个主宰在哪里，到底掌控我生命的主宰我还在寻求，而且那时候还是觉得说，就算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有很多的担心，有很多的空虚还是存在那当中，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曾经经历过那样子的一个生离死别的事情以后， 对生命有更多的无法掌控，会觉得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那包括跟我的现在的妻子啊，我们的一个交往的过程，我也还是心中充满了很多的空虚，还是觉得说这是我的伴侣吗？我真的有可能跟他走我人生的下半辈子吗？因为我不知道掌控的在哪里，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什么样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后来因为我们在医院服务一段时间以后，那我们有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那我就到美国去进修。那时候去一开始是我一个人先去，那在那里就那时候我记得是一月的时候到了美国的堪萨斯州那边的一个州立大学的医学中心去那边去进修。那时候去的时候是一月，那一年也是这个非常寒冷的一个冬天，美国非常非常寒冷的冬天。那去那边就一片都是白茫茫的，到那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能适应。到那边的时候正好那安排我去那边的那个教授正好他也不在，那他就安排我去找另外一个教授，到了医院就去那边报道去跟他见面。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那他就关心我在美国的一些生活一些适应。一开始去的那段时间也没有家人在旁边，就一个人就拎着一个包包就到了那个医学院去。他就常常邀请我去他家吃饭，然后也邀请我说礼拜天要做礼拜。那个教授他也在这个成人主日学院带小组在教导，他说那你就来我的小组，我们一起去礼拜天就去教会这样子。那时候一个人在美国，一个人住在那个宿舍里面，外面都白茫茫的，所以什么地方也不能去。那时候想说好吧，你既然找我去吃饭，找我去教会，我说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就在礼拜天跟他在医院大早我们看完病人，然后他就开着车载我去教会，然后就到教会里面参加这个成人的主日学，那也当然也参加了后面的整个主日的礼拜。那时候最主要是想说反正没有没别的事情做，那我就去看看，那另外我顺便学学英文。可是当我走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以我一个东方面孔然后来到一个完全是美国人的教会里面，那可是大家都对我非常的欢迎，而且每个人都这样子嘘寒问暖，虽然我的英文也讲的不是很溜，那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关心我，而且看得出来他们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关心，而且让我看到他们有很多的喜乐。
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刚才我们一起分享的生命故事是陈立群的生命故事。他本身是一位内科感染科的医师，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顺利的。他认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因为只要努力，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可是在1994年日本名古屋空难事件当中，让他一瞬间失去了他的挚爱未婚妻，让他的心似乎被抽空了。那么他要怎么样去走出这一段无法去理解又无法去面对的生命经历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透过生命的故事，邀请你继续聆听陈立群的生命故事，希望你不要错过哦。很希望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触碰你的生命，也希望借着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引导你认识那位爱你到底的天父上帝。我们就下一次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再相会。